好，那我们来录制这一集的节目啊。这一集的节目是新手村技能升级篇哦。今天要来谈什么呢？今天来谈一下通膨经济学与国际热钱趋势。那这两个礼拜啊，我在平日解盘里面都有谈到，就是说股市会大跌。这一波股市大跌，那疫情不是主因嘛？那这波的涨势从去年三月到现在涨到现在，是因为降息还有 QE 的政策。那你会发现这个是有一个冲突跟矛盾，明明疫情那么严重，为什么全台不要说全台啊，全世界的股市都是在一个高点？那照理来说，疫情那个席卷全球，应该是要怎么样？经济应该会倒退嘛？而实质上经济也是可能会有点稍微倒退嘛？你去看那个美国的那个失业人口啊，跟那个什么就业数据那些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股市一直还在往上飙，跟什么有关？跟 QE 有关啊。那么，因为在那个疫情之后呢，你会发现美国就宣布降息嘛。那降息是什么？降息就是降低利率，把银行存款的利率调低，好，那也把那个贷款的利率也调低。那变成说你钱放银行就没有利润嘛？你可能以前放银行可能有个定存可能有个2-3%，那现在可能只剩1%。那你剩1%，你还不如去买什么？买一些股票或者是高风险的东西嘛？就是你宁愿把钱不要放在安全的银行。因为虽然银行安全，但是它已经降息的关系，已经没有利润了，已经没有利头了。那你放那边还可能会被通膨吃掉。好 ，OK， 那这样的话就变成说，国际的热钱就会往一些什么房地产啊、股票啊、原物料啊、石油、黄金、农产品等等，就变成说这一波是万物皆涨。但是疫情还是很严重哦。你要知道，欧美、印度的疫情还在延烧，尤其是印度嘛，或者是像东南亚。这是台湾的好几倍，那台湾当然最近也是开始有点本土案例也在爆发中嘛，那大家就是做好防疫，然后看能不能赶快的把这波疫情给它挡下来这样。所以说这一波你会发现疫情真的不是导致台股下杀的原因啦，因为各股股市都还在涨嘛，那主要能够撑住是因为 QE 的关系，让原本会下跌的股市它变成上涨。那美国政府现在像他们也有发很多纾困金嘛，那川普要下台之前先发钱，然后嘞，那个还减税啊，拜登上台啊，还在继续发钱嘛，因为要发那个纾困金，这些都是属于一个 QE 的政策嘛，让明目的钱变多，就可以缓住股市的下跌。那这个逻辑哦，我用一个原油会来做比喻啦，就是说，或许很多人对于 QE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哦，那除非你以前有学过经济学或者是相关科系这样，那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，那各位来听一下，就是呢，我们把那个 QE 这种政策，我们比喻在原油会上面。各位小时候小学应该有参加过原油会吧？就是那个学校可能会在里面设摊位啊，然后请外面的摊位来摆摊。那这时候呢，学校呢，他会发给学生那个券嘛，就学校的会计处，他可能会发给那个学生，就福利社，他会发给学生兑换券。这个兑换券有可能是什么呢？就是5元的10张，然后嘞10元的5张，那50元的1张，大概是诸如此类的，然后让你去兑换。原油会里面的摊贩所卖的东西嘛，像什么卖什么热狗啊、小上海咸酥鸡啊、那饮料啊、红茶、绿茶那种，那你会发现哦，为什么他们的兑换券要用10元、5元、50元当做一个发行的那个券？哦，那因为这些东西的价格，像什么小吃、热狗那些，大概就是在20到50左右，所以你发这个券，那学生也比较好去消费嘛，就比较好像去买，所以你会发现说。这其实中间呢、哦，已经存在着一个货币经济学里面的一个恒等式、哦、那个叫做那个费雪方程式，那个就是所有摊贩所卖的商品的数量乘以价格，就会等于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。因为你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均衡，这个经济买卖才会达成一个均衡嘛，就是这样买卖才会成交嘛。那个发行的券的量是依据什么？像学校也不是乱发嘛，他也不可能跟你讲说，50元的每个人拿100张，那对，那你就说用不完怎么办，对吧？你用不完还要再回收回来，所以说这里面学校发的券，其实它是有根据一些摊贩的数量的多寡跟商品的多寡去做换算。那这里面呢，学校你可以把它想成像是央行，就是很像央行政府的货币政策这样。那学校里面的摊位呢，你把它想成是像我们现实世界，就是在买卖啊，买卖东西的那种那个卖家或买方都 OK。那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一个真实世界的经济体系跟反映物价的水准哦。好，接下来我要讲 QE 会怎么在那个原油会上面发生。刚刚是说原油会发给学生的券是多少？5元、10元、50元为面额的兑换券嘛。OK， 那因为你今天学校里面他们所卖的饮料，假设饮料一杯红茶卖20，OK， 那我就用2张或者是用4张5元的去换就好了。 那如果你看哦，现在我们现在 Q1， 那我把 Q1 的数字放大非常的夸张，这样让各位比较好理解啦。假设现在学校 Q1 了， Q1 的意思就是多印钞票给学生，或者是多发钱给学生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举例一样，学生的那个学校所请的摊位不变，都是什么小上海啊，然后热狗啊，然后也有卖红茶绿茶饮料这些。结果今天那个什么学校宣布 Q1， 好，每个人发的钱，注意哦，每个人发的钱现在改为十万，一张十万的有十张，跟一张五十万面额的有五张，还有一百万面额的一张。好，假设他已经 Q1 了，实行 Q1， 那我故意举这种极端的例子，会让各位印象深刻。那你觉得学校这样子发十万、五十万、百万为单位的面额，它会发生什么现象 ？OK， 商家呢，他的红茶跟绿茶。他是不是他只能在学校里面卖嘛？就小上海盐酥鸡，他们其实卖方啊，就是卖家摊贩，他们今天所准备的量也当然就是准备给今天的学生而已嘛。他当然不可能说哦，隔天啊，他们自己再摆去夜市去卖过期的，不可能嘛。所以他们所准备的量其实也是因应这个学校的圆游会。好，现在你发的面额，厂商流通的面额啊，青菜姐两弄咋办？每个人都十万五十万的，他们红茶还有可能一杯卖二十吗？他如果一杯卖二十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就卖不出去嘛，他也没钱可以找嘛，所以这个所以透过经济学上的货币方程式、费雪方程式计算之后，大概现在红茶的价格可能一杯要二十万，才可以让买卖双方达到一个均衡。因为现在场上那个所有的小学生，你看像国小一年级，他也有十万、一百万；国小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，每个人拥有的钱都一样，因为学校也是按照人数下去发嘛。这学生就会拿一张二十万的说，老板我要买一杯红茶，然后那个红茶的价格就当然就提升到二十万嘛。那盐酥鸡可能一包变五十万嘛，因为你的面额就是这么大，那这样学生才能顺利兑换。OK， 那这边是不是就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这就是通膨嘛。这不就是通货膨胀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回到我们真实世界上哦，美国的一直印钞票跟一直 QE 一直降息减税等。这个像不像就是学校把面额改成从一张五块钱变成五十万，像不像？当然我是举比较夸张啊，可能实际上的那个 QE 可能只不过是放大两三倍，所以 QE 之后大家手上的钱名目，我们讲名目的数字是变高的，但是你实质有没有变高？那没有嘛，因为你手上的货币你还是只能换到什么红茶、绿茶跟小上海盐酥鸡嘛，你不会因为说学校发给你这个那个面额一百万的，然后你就赶快去付那个透天大楼的头期款嘛，不可能嘛。那这个摊商呢，会因为学校把面额提高了，他变成怎么样？他变成说他也要涨价嘛。你不涨价，你怎么因应这个市场啊？那有没有？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存在的就是说，我们真实世界，因为刚讲是原油会嘛，那真实世界有没有存在的政府 QE 之后，然后卖方不涨价的？我讲的是卖方哦，卖方不涨价有没有可能？哦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旦 QE 了之后，你要知道我们真实世界的市场是自由经济，是有买有卖。那你的有钱人变得更有钱嘛？因为你有钱人也是可以领到那些纾困金啊，你也是有减税策略，你也是有 QE 受惠嘛。也就是说，在自由经济的市场底下啊，有钱的变得更有钱，变成说他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那些东西。原本可能一栋房子可能八百万 ，OK， 好，可能一个新的透天八百万好了。那你 QE 了之后呢？有钱人变更有钱。他说：我手上怎么多出那么多钱？其实我花个1200万，我也 OK 嘛，因为我名目数字是增加的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名目数字增加，我当然就宁愿多花一点钱。那卖方呢？你卖方，你看到你隔壁的那个什么，你隔壁的屋子，原本你买的房子是八百万啊，你看到隔壁卖1200万，那你会不会提高卖价？肯定会的嘛，对不对？有1200万可以卖啊，为什么我还要坚持卖八百万？对不对啊？没绩效有。有钱当然就是要赚嘛，这就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平衡嘛。那 QE 的情况下，单单不只是影响价格，还会影响到原物料，因为原物料会变成说，你原物料我卖那么便宜啊，结果你那个销售端对不对？原物料的那个老板也是要吃喝嘛，他吃喝他发现，吃喝的金那个怎么成本变高了？那我原物料要不要变高？当然要变高嘛，因为整个数字，整个名目的市场上的名目数字都是在往上提升，那就跟着提升。那通膨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这个在经济学上就是蛮有名的，就是那个费雪方程式，然后跟通货膨胀率，这就是这给各位一个概念啊，就是当你不知道说通膨是怎么发生的，你就可以去想原油会的这个案例这样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谈一下那个国际热钱的趋势哦。其实国际热钱的趋势相对来讲判断比较简单呐，因为我们把握几个重点。首先呢，国际商品会有几个特性，比如说台币汇率跟台股，它是一个就是台币升值，台股也会跟着升，所以它算是一个正相关。 那美元指数跟台股是一个 反向关系，就是美元指数不能太强，美元指数不强，台股才会强。OK， 那这是一个关联。那或者是像农产品啊、原物料啊、美元指数、虚拟货币市场等等等。所以我们判断国际热钱的趋势，其实你只要去看哪些类股、哪些类群正在涨，或者是哪些类群是正在整理或下跌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出钱往哪边走。那我举例哦，像去年疫情造成股市严重下杀嘛，台股杀到了8500点，然后呢反弹回去，反弹回万点之后，加上 QE 升息，你会发现一路台股往上飙，美元指数嘞一路往下跌，从100元跌到90几，从90几那个跌到现在已经剩89了，现在已经今年已经看到89了。然后嘞，台币汇率 一路涨嘛，从那个29，然后28、27，现在都看到了，那台股也跟着涨。OK，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钱从哪边跑出来。钱从美元跑出来嘛，那也跑到哪里去？跑到股市嘛，你看各国股市是不是都在涨？那有没有跑到黄金？也有嘛，那跑到各个地方原物料也都跑了嘛。所以你要知道，当美国宣布降息的时候，从经济学上来讲，这个那个我们有句话叫做利率是货币的价格，哦，利率是货币的价格。所以当利率降息走低了之后，代表货币价格就会走低，那就是货币会贬值嘛，也就是说美元出现贬值，美元走低的情况下，外资发现了，我把钱放美元，好，那放在银行呢，一般我们称为这种定存或活存的利率为无风险利率，或者是像国债利率也算是无风险利率，因为你那是比较保本的嘛，虽然就是不考虑通膨的情况下，它是保本的嘛，你建议你去解定存，你去拿那个，你去把你的活存解出来，它不会给你扣什么那个什么保证金嘛，它也不会给你扣到里面的钱，对不对？又不是像保险的保险储蓄险可能就会扣违约金嘛，那这个没有嘛，活存定存没有嘛。那外资大开了就会宁愿把资金部位挪到有风险的市场去，因为为什么？无风险利率降息之后降低了嘛，原本我放在银行可能有两三趴可以赚，现在呢，现在只剩，我现在美国好像只剩 0.45 吧，美元，然后 0.45 还 0.5， 那台币的部分还有 0.9 还有 1， 而且甚至有的数位银行给你 2% 那个还有条件重重，你还得是新开户，你还得是什么的，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放在安全的市场已经没有什么利润。 OK， 那这边也提醒各位，如果你们之后在接触的金融商品之中，它的报酬率只要大于无风险利率，注意哦，它的报酬率哦，只要大于现在市场上的无风险利率，就是大于定存利率啊，大于国债利率，这样在经济学上它就是一定存在着超额风险。那这个是非那个这个是符合逻辑的，就是你要赚取超额利润，你本来就要负担超额风险嘛，这是一个铁逻辑嘛。那如果有今天有业务员呢，还是说什么有人跟你推销金融商品，跟你说我推销的这个东西呢，它是保本没有风险，而且一年可以领5-6%，那你就去思考，一年5-6%，现在央行的定存大概就是1%左右，它已经远远超过无风险利率，而且比它大概多个4-5倍出来，那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它一定存在着超额风险。我讲的是一定哦，这个你会说啊，可是讲的好像没风险啊，你自己查了也没风险，那是你没有发现，并不代表不存在。我举个例子好了，如果假设真的这个东西那么好，然后又没有风险，一年还给5-6%，那银行早就包牌了嘛。银行现在那个，你比如说像华南银行啊，或者像什么第一银行，他去买这个商品，然后嘞就丢个2-3亿，丢个3-4亿，对不对？放在那边赚5-6%，然后嘞，然后他给客户只要定存那个1%或 1.2% 或 1.5%， 他赚中间的利差，他就赚饱了嘛。那为什么银行不去做这种事？那就代表说银行也评估过这个商品可能有问题嘛，或者是商品存在着有超额的风险。那既然连银行都不敢做，为什么我们这种奈米户，我们这种散户会想要去买那种东西？所以当然说你去追求高风险的报酬商品，这个 OK 哦，只要你风险可以接受，然后你有发现风险，那你去评估完之后，你做资金的控管，那你再去尝试也没关系嘛。因为毕竟像股票、房地产这些债券，其实都有存在的风险嘛。那你做好资金控管是当然 OK， 但是你不要说你对这个金融商品的风险在哪里，那你都不知道，那你还去买，那这个就很不好，这就没有风险意识。那你再怎么没有风险意识，一定要切记就是做好资金控管啊。最佳的风险管理的方法，就是最无脑的风险管理方法，就是做好资金控管，其他的没了。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国际热钱的趋势哦，你会发现现在国际热钱都往高风险的标的去走，农产品、钢铁、原物料。那像这周比特币也出现一个非常大的上下振幅，从44000跌到28000，又站回到38000，那现在大概在40000左右。那目前比特币趋势它中期是转弱的， 那既然这个市场转弱，我们要思考的并不是说现在可不可以去做多比特币或做空比特币，不是不是，我们要想的是说这个市场既然正在动荡，那应该有其他市场正在干嘛，蠢蠢欲动，懂吧？这个市场假设转弱了，热钱流出，那有没有什么商品是正在转强有支撑？如果这个商品想要继续往上攻，那请问要从哪边市场的热情要从哪边撤出来？因为比特币市场算是偏比较高风险的市场嘛，它当然不是像那种美元那种安定的那种无风险的市场。那 这是各位要去思考的。那像我目前现在看的就是像黄金，黄金中期它有站稳1800，准备挑战1900。那你看黄金准备要挑战1900，那钱要从哪里来？如果黄金要继续上涨的话，钱要从哪里来？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。那有没有可能从比特币退场转到黄金？有没有可能？那这个给各位去思考，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是从股市撤出来，然后转往美元、转往黄金这种东西去走？有没有可能？那这个是各位要去思考的。那美元指数在转弱中，也现在也来到一个关键点位，就是美元指数在守 88.2 这个点位。如果这个点位守不住，那美元中长期会更弱势。那更弱势的话呢？那基本上美元更弱势，它的那个股市或者其他商品指数就有可能还会继续往上涨。OK。因为全世界的热钱，我们要假设它是数量固定的，那钱是干嘛？钱就跑来跑去嘛，就此消彼长嘛，有可能钱跑到台币就台币升，跑到台股就台股涨啊，钱从那个美元指数撤出来，或者是从银行跑出来，就利率跌嘛，利率跌就钱从那边跑出来，那利率跌债券就会涨嘛，因为利率跟债券是那个相反的嘛，那个黄金有可能涨嘛，因为就钱都跑出来了嘛，钱都跑出来就投资有一些有的没的这样。那黄金大涨有可能就导致什么东西会跌之类的，然后就钱就是跑来跑去的。那还有一种可能哦，这边跟各位讲说，除了涨跌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外资跟大咖们啊，我不是外咖啦，外资跟大咖们，他们在拿完一笔刚投资完的巨额资金，有的时候他们会持有在手上，就是持有现金哦。就像那个最近我一直在台股在讲嘛，我就说台股的电子股下杀，照理来讲外资应该有拿到很多的钱啊。那外资在卖超电子股，你会发现美元指数它没有转强，它没有转强嘛？那代表什么意思？它有撤回美国吗？也没有啊。如果它今天撤回美国，美元指数就不会一直跌了嘛，美元指数就会拉上来嘛。所以外资的钱还留在台股，那它还有没有买？你看这两天都是卖超，对不对？那截至这周，它总共只小买了90亿。那跟那个外资卖超那个电子股的那个金额根本数字都不上，那就有可能是怎么样？他持有现金嘛？那外资持有现金，他想干嘛？就是他还在观察嘛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，现在外资的这些大咖们感觉好像都是在偏向观望啊。那台股的产业的部分，最近常常会有人就说台股现在以传产股为主，但是其实如果你要更加严格的去定义它，其实应该是说跟原物料有关的传产股，并不是每个传产股都是 OK 的，因为这波原物料涨太多了，光是铜价去年的三月就涨了快三倍，到现在就涨了快三倍，那运费更不用讲了，运费那个夸张，那航运钢铁这些飙上来，其实跟原物料的报价还有运费报价有非常大的关系，那你说真的是传产股发光发热吗？那这个或许部分公司是有啦，但是主因是原物料去推它的嘛，导致整个产业链的价值提升。OK， 所以投资上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未来的趋势啊。那台股目前就在盘整中嘛，那如果有什么新方向出来，各位就是锁定我的单日解盘的那个盘后，那我会帮各位整理一些资讯。如果真的有转折，那我也会在节目里面提到这样。OK， 那以上呢，我帮各位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啊。今天的内容就是说，通膨是怎么发生的？那 QE 是什么 ？QE 其实就是量化宽松。会透过降息、减税、印钞票等，让货币在市场上流通更快，可以刺激消费，让热钱到处刺激出来。那凡事一体两面嘛，你持续量化宽松的话，就会导致市场上热钱太多，名目数字增加，就会导致通膨率就会增加。那我就用了原油会当例子嘛，摊贩啊，原油会里面的摊贩都卖了固定的东西，像每那个什么，今天原油会就准备300杯红茶。那如果学校是正常的情况下发给5元、10元、50元的面额，那红茶大概价格就是20块。那如果今天学校 QE 之后发的是10万、20万、50万，那你摊贩当然就只能卖红茶一杯20万嘛，对不对？那这就是属于通膨的部分嘛，那这就是 QE 跟通膨的关系。好，那第二个部分呢，今天跟各位谈的就是国际热钱的投资观念，就是我们要先假设全世界的热钱是固定的，钱会跑来跑去，那我们就可以看国际的价格的 K 线，比如说美元汇率它有没有涨啊，有没有跑到那边，欧元、英镑、或者是像商品类黄金、石油、农产品、钢铁，像现在黄金转强嘛， 农产品稍微转弱，钢铁还在转强，那是不是农产品要撤出来跑到那个钢铁跟黄金了？那我们就观察。还有各国股市，现在台股正在做一个小拉回，外资手上持有现金会往哪里走？那这个我们就是观察一些 K 线嘛，观察各个商品的那个大指标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如果有些数字都不上，别忘了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？持有现金嘛，不见得他一定要买东西嘛，对不对？持有现金也是 OK 的嘛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那个新手技能升级就先讲到这边了。这今天谈的就是比较宏观的一个资金面哦，跟宏观的一个投资心法这样。那今天是就是以上的节目了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各位可以按赞、订阅、追踪、分享给亲朋好友。那脸书呢，项目有很多 PPT 可以去看。那各大平台 Spotify、Apple Podcast、KKBox、YouTube 都可以搜寻到我的节目。那欢迎大家留言来讨论交流这样。那今天就先到这边，感谢大家，拜拜。